你就能看得出来，一直到24章。那么读到24章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就是大概是大灾难以前的大灾难，那时候列国的情形。好了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算是到了一段落。这是末世，这是钉的部分，就是钉的部分。那么如果你看对应的那部分，对称的那部分，应该是28章到35章。那么13章到24章一直讲末世，末世，末世。到了后面呢，一直讲祸灾，祸灾，祸灾。那我想呢，为着时间的缘故，我们不可能仔细去看它。那么大家回过头去看，严格说来哈，你研究一个人呢，如果他是镜子对称，研究一半就够了。研究一个耳朵，另外一个耳朵一定在这里；研究一个眼睛，另外一个眼睛在这；研究一只手，一直有一只手在这里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严格说来呢，我们只要这一半就好，另外一半呢可以举一反三。所以呢，我们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说，28章到35章其实呢就是13章到24章的解释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35章。35章第1节，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，沙漠也必快乐，又像玫瑰开花，必开花繁盛，乐上加乐，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，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，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我们神的华美。这什么时候才看到的呢？是千禧年的时候。那么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第9节，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，也不登这路，在那里都遇不见，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，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，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离。神心目中那个葡萄园终于变成出酒的葡萄园。神当初在伊甸园里面就期待从中心能够达到圆周，就在那个伊甸园的根基上要把耶路撒冷建造起来。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神心目中所要做完全成就。所以这是35章。好，等到我们读完了丙，就是7章，等到我们读完了13章到24章，或者28章到35章，我们就到物的这个段，那么就是25章一直到27章，那里一再的讲了那日，那日，那日。那么我们不去读它了，那个可以说是整本以赛亚书的灵魂。那就是说，本来西岸像草棚一样是葡萄园，但是呢结了野葡萄，现在不是。最后呢，你看见说神果然得着了那块地。所以千禧年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终于实现，和大卫所立的约也终于实现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他们要充满那个，这个要充满什么呢？就是米赛亚国，那就是从幼发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个米赛亚国呢就是千禧年国，就是千年国，也就是千禧年。那这第一，神应许他的，对他的诺言终于兑现，而且他答应大卫，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在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果然在耶路撒冷登基。那如果我们的主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那个宝座当然是到永远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那日就是什么日子呢？神的旨意终于成就，终于神把人就带回到伊甸园。神最后所要完成的就完成。所以等到千年国过去以后， 进来的，后来引进的就是新耶路撒冷。那么当你读新约的时候，你看最后那个场景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可是呢，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这个千禧年是为着犹太人，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已经说过了，对犹太人来讲是将来，因为他们到现在他们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。但是我们不需要，因为我们已经承认我们的主，我们接受我们的主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就得救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因为他们不肯悔改，所以神答应给亚伯拉罕要给他们。那最后只有什么时候才能够神才能达到目的？以色列人来讲呢，当然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。可是不要忘记，那个福气是亚伯拉罕的福气。如果是亚伯拉罕的福气，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那不要忘记，我们今天已经享受亚伯拉罕的福。我们好不好读一段的圣经？那就是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九节，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。我们这些人都是以信为本的人，所以我们和亚伯拉罕的一同得福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亚伯拉罕的福气是什么？你看呢，第十四节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那圣灵我们今天是有就有的，所以亚伯拉罕的福气就是有的。那今天圣灵就把所有救恩的好处就坐在我们身上。换一句话说，所有你看见在千禧年那个蒙福的光景，今天都用在我们身上，明白吗？因为我们就像瞎子一样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瞎子，结果主说到希罗亚吃喜，我们就喜就看见了。但是犹太人呢，他们是厌弃希罗亚的环境，所以到今天他们还是不悔改。神忍耐再忍耐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最后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。什么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，而且他们能够承受产业，而且大卫的宝座直到永远呢？是到千禧年。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全家，所以你看看这个迟延是因为以色列人不信的缘故才推到那么远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对于所有犹太人是将来的，对我们来讲是今天。所有亚伯拉罕的福气是我们今天，所以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，今天不只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是神的选民，没有错，这是以色列人，明白？神是借着他们教导外邦人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这些以信为本，亚伯拉罕一信称义，我们也一信称义，所以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那么好了，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？亚伯拉罕的福如果翻成今天的话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就是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一信得着应许的圣灵。那么这个圣灵的水流浇灌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跟随着他就得到金子，跟随着他就得到宝石，跟随着他就得到珍珠。那么这个自然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材料。所以清楚吧，这个自然我们不需要等到千禧年，今天呢这些已经用在了。那好，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段的圣经。这个前面三至九章主要是用在以色列身上，讲到神子的荣耀，因为神子的荣耀是借着大卫的荣耀来彰显。好了，这个我们记住。但是讲到人子的荣耀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十字架是为着每一个人，十字架的救恩就是我们今天所接受的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51章。 以赛亚书51章，第9节，耶和华的膀臂兴起，兴起。不要忘记，这是51章，离开53章很近。所以这里讲的耶和华的膀臂兴起，兴起。那耶和华的膀臂做什么用的呢？你看见，你看第50章第2节，其中有一句：“我的膀臂岂是缩短，不能救赎？”所以那个膀臂是救赎的膀臂，兴起，兴起。所以等一等，你就知道，等到你读到这个后面，就说耶路撒冷啊，兴起，兴起。读到52章，西安呐、啊，兴起，兴起。为什么？因为接着的就是53章。等一等，我们要去注意它。等一等，我们要去读它。所以这个膀臂乃是指的救赎的膀臂，指的十字架来说。所以十字架救恩到底带给我们什么？你去看下面第11节，耶和华救赎的名归回，歌唱来到西安，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，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，忧愁叹息尽都逃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段话不就是以赛亚35章的话吗？当你读到以赛亚35章，这段话明明是讲了千禧年，对犹太人来讲是主回来以后的情形，但是我们的主已经来了，2000年前他已经，以赛亚已经来了，不需要等那么久。所以以赛亚，所以亚伯拉罕的福不需要等那么久才来，不需要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到了那一天，圣灵要浇灌他们，但是2000年前我们的主升到天上，圣灵已经降下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很稀奇的，对犹太人来要等等等到末日，对我们来讲，今天已经享受的福气就是千禧年的福气。千禧年是个和平的情形，平安的情形。你看见狮子跟孩子可以站在一起，很简单，很非常稀奇的。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今天圣灵给我们的光景，就是平安的光景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这是救赎的膀臂所带给我们的结果。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他兴起，兴起，结果我们就蒙恩得救了。那么好了，你怎么形容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，所蒙的祝福呢？这里的形容就是35章的形容。35章呢是在前面的一段，51章是在后面的。所以你看见圣灵在这有个很奇妙的设计，慢慢等一等，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。所以大概来说，我们可以讲，如果讲到各样的树，我们说到这里应该是差不多的。因为最后各样的树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让他们能够悔改，等到以色列全家得救，他们看见脚主的脚踩在橄榄上，他们懊悔，他们痛哭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这千禧年就来到了。所以千禧年乃是我们主第二次来，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要拯救被围困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。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回头一看，他们才懊悔，他们浪费了这么多年，他们固执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一直到今天，如果大家再要到以色列去做个统计的话，恐怕70%是不信神，只有10%是相信圣经的，圣经还是旧约的圣经。所以请大家想想看，很明显，神是忍耐的神。神的忍耐是什么？神说我永远的爱你，这话不只对我们说，也对以色列说。如果你要叫神等永远，可以等到永远。所以一直等到主第二次回来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只要他们肯相信，只要不过他们是看见才相信，他们是得救了，就好像我们得救一样。那我们来说是得着永远的生命，对这些人来讲是长生。他们是，我们是不娶不嫁，他们是又娶又嫁，过了好几代好几代。 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是进到永生的范围里，他们可以说是长生，他们不是永生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个就是什么，就是迁徙。因为神答应亚伯拉罕，也答应大卫，神的话不能失信，神的话一定要做到。